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我的得法之路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8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叫阿米莉亚，是一名刚得法约七个月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在此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我的得法之路，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。我今年20出头，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有时细细回顾自己的这20多年的人生岁月，无不感叹师父的智慧与慈悲。我深深体悟到，自己从出生到现在都在师父的悉心看护之下，真的由衷地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一，我的得法之路。我出生在大陆的一个小县城，父亲是一名美术老师，他向往真相和自由。我小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这个党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不要把那些政治当成真理。一个人可以活得平凡，但要明白真相。父亲翻墙后看到一些新闻，有空就跟我讲。因此，我从小就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下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邪的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大约2年级的时候，班里突然发了很多污蔑法轮大法的小册子。之前我跟大多数同学们没听说过法轮功，随后班主任用了很长的时间污蔑大法，同学们吓得一个个都捂上了嘴巴。我当时很恐惧，回家后我告诉父亲，父亲略带愤怒的一下子严肃起来，郑重地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听你们老师胡说八道，这是什么老师呀？法轮功就是大家在一起练练功，就是那个气功，不可能害人的，这是受美国国家保护的。随后母亲听见了也过来说，是啊是啊，之前好多人不是在公园里练吗？我这才恍然大悟。随后我到了艺术高中上学，选择了舞蹈。那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，想自己找找真相，人为什么活着。我开始阅读国外哲学心理学著作，但是却一直没有答案。在这期间，学校里有各种扭曲的思想，奇怪的是，我的心中好像抛下了一个锚，不让我走到邪路上去，心中也谨记着父母的言传身教。有一天我很消沉，突然有个信息打入我的脑中，告诉我神佛会庇佑你的。听后我开始被鼓舞了，可是我有些不解，神佛的形象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就自己打印一些宗教人物的画像贴在墙上，桌子上摆着佛像的小摆件，心中坚信 神佛会保佑我的，我不能堕落，我要做个正直善良的人。我很高兴自己没被那复杂的环境影响，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，考入了理想的本科学府。父母都很高兴，大家一帮哄地祝贺完就离开了。可我却一个人孤零零地驻留在原地，心中还是困惑着，因为我还是没有得到人生意义的真理。上了大学，我又迷茫了，整天浑浑噩噩的，不想出宿舍。但那时候，因为有疫情，我开始利用大量时间在网上搜索跟宇宙真理有关的知识，不断地找，不断地找，但总也没有让我满意的答案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的脑中突然又清晰地记起了童年的愿望，要出国。是啊，我长大了，能给自己做主了。父母实在不懂怎么办理，我自己办，我就自己联系中介公司，最后定下了一所学校，一看地址，正是渥太华。我一惊，哎呀，这是完完全全符合了小时候的愿望呢。之后提交签证申请，我就休学回家了。等待下签的期间，每天心如乱麻。我打听到在县城郊外半山腰上有个庙，我寻思去庙里待会儿，也许能找到活着的意义或宇宙真理。那个庙是尼姑管理的主修禅宗的寺院，一进去就遇到庙里闭关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能做，就打坐。我每天疼得汗流浃背的，一动就有人拿着板子过来了，我怕挨打，就不敢动了。当初的一段时间，再难受也不愿离开。我知道好像与佛法有关的一切还能换取我心中的片刻宁静，我就忍着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我却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。有一天，我打坐怎么也坐不稳了，板子也不好使了，就寻思先回家一趟吧。回家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母亲激动地跑到我房间，告诉我加拿大签证下来了。随后，我和弟弟办好一些例行手续，立即出发，落地渥太华。大约三个月后，我逐渐把生活稳定下来，给弟弟安顿好，送去学校里。当时已经是12月份了。我寻思给弟弟和我买件厚羽绒服吧，我就去到一个小商场里，很快就买好了，我准备走。奇怪的是，好像有一种力量拽着我，让我再下一楼一趟，我就又下去了。刚走没几步，就看到神韵的广告牌，我看跟我老本行挂边，我就驻足观看，寻思，哎呀，在这异国他乡还有中国舞蹈的演出呢，难得难得啊。这时候就有一位韩国阿姨用英文给我介绍神韵，我就一直待着听，直到另外一位中国阿姨过来换班了，问我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我说是。阿姨说，看着我特别亲切，像她的侄女。随后就跟我聊了大约两个小时，也给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真相。后来阿姨开车送我回家，一路上她不断耐心地给我讲真相，看我都认可，她就开始给我讲什么是法轮大法，又讲红龙祸害人间的故事。我惊得目瞪口呆，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。随后阿姨又约我出来，指导我和家人做了三退。之后的一次，他又把自己的转法轮借给我，我回家拿起书一看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哎呀，这书太好了， 把我前20年所有的疑惑都解答了，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？原来不出家也能修炼啊，原来人活着不是为了过好日子，是要返本归真，返回去啊。原来禅宗不给我讲理论，是因为牛角尖钻到头了，这才是我要找的真正的最伟大的佛法呀，这太珍贵了。之后我开始横下心来，我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坚定地修下去。我明白，也许不止找了10年、20年，也许找了这个法几千年，轮回转世多少世，吃了多少苦，这回可找到了，我一定要坚定地修下去。二，初期修炼突破干扰，师父保护。刚开始修炼，那时候大家都在忙着做神运相关的项目，天气也冷，我还没进到大组学法，除了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就自己读转法轮。一次，我手机放着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手里干着家务，我用手去拿桌子上的盘子，这时盘子要滑到地上，我赶紧去接，盘子却瞬间碎了，其中盘子一角直冲我手臂动脉过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旁边的桌布连带着包了上去，正好垫在我的手腕下面。我当时还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后来拿起盘子仔细这么一看，呀，好锋利的一脚啊，这才明白这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我瞬间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也惭愧自己没有尊师敬法。从此以后，我更加严肃地对待修炼和跟大法有关的一切了。还有一次，我骑车回家，在要经过那个玻璃搭建成的等车亭时，车子瞬间失控，车轮一下子改道，直冲那块大玻璃去了。我当时是完全懵了，就在马上要撞上的一瞬间，车子自己朝外扭动了一下轮子，我就跟那块玻璃瞬间擦肩而过了，距离真的就几厘米。我后来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，真是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。记得初得法的一两个月，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，心里很害怕，但又不知道害怕的具体是什么，也分不清是不是真我在害怕，有的时候一睡着就惊醒过来。有一次被连续折磨了要快一周的时间了，每天睡眠不足，又要上学，还要照顾弟弟买菜做饭，真的很累。那天晚上看完转法轮就平放到桌面上了，想看看能不能睡着，睡不着接着再看，结果晕晕乎乎的好像睡着了，突然感觉桌面上的转法轮被人翻了一下，声音很大，我一下坐起来，看桌子上没什么变化，我当时就一念闪过，这是魔在干扰我，在折磨我，我受够了，我凭什么承认你？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乱了我的心，我肯定要修大法的，这就是我要的，你自己玩吧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我是真修弟子，我不管你，你哪儿远滚哪儿，我躺下就睡，那晚睡得还算踏实。后面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考验，有时候深夜一个人在房间，心里又莫名其妙的很乱，很害怕，想找人问问怎么解决。都凌晨了，找谁去啊？谁又能完全理解呢？一个人坐在床上，想哭哭不出来，躺下睡又睡不着，又累又困的， 那种滋味真是说不上来。一直折磨到后半夜，想着是不是修炼每一天都这么难呢？我能不能坚持下去啊？还有多远的路啊？正在这个时候，我警惕了，这些都是常人心，也有旧势力的干扰。我就在心里大声问自己，你究竟是谁？答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是修真善忍的修炼者。这个时候感觉身体一阵热流，顿时能量十足。随后我又告诉自己要把怕心放下，我只归师父管，我要兼修到底。之后躺下就睡着了。三，得大法，全家受益。这里我还不得不提一下，我得法后，我和家人明显的身心巨变。我有一个小我五岁的弟弟，母亲之前跟我说，我小时候总闹着要弟弟，他才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与我作伴。可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已经把这事忘了。弟弟出生后，我逐渐感到父母对自己的关注减少了，心里不平，总是跟弟弟闹矛盾，十几年来没停过。我刚申请签证的一天晚上，母亲在房间含着泪望着我说，你走了，你弟弟可咋办呀？在当今这复杂的环境下，妈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她叛逆的性子和贪玩的习惯，这样下去不毁了她吗？随后她伤心地哭了起来，我用手去给母亲擦眼泪，我说，妈，要不她跟我走得了，也许换个环境，一切真的会好起来呢。母亲说，真的吗？我说，真的。母亲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露出了欣慰和满意的笑容，顿时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但从那天起，我知道自己又无形中背负了一个重要的家族使命，带好弟弟。出国后，刚开始一切并不是十分如意，弟弟在这边突然没有了父母的管束，开始肆无忌惮地玩游戏、熬夜，甚至大量抽烟等等。我一开始又着急又生气，还总是对他动粗，家庭氛围极其糟糕。得法后，我参照真善忍法理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渐渐的，我的语气变得温柔了，不发脾气了。甚至每次都主动跟他道歉，说自己肯定哪里没做好。弟弟看见我反差如此之大，惊呆了。他不好意思地连忙道歉说，我也做得不对。随后我说，我们一起改正彼此的缺点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，把家庭氛围变得和谐一些，一起进步，好不好？弟弟说，好。我得法几个月，弟弟竟然把多年的烟瘾戒掉了，也痛定思痛，主动下决心改掉了借钱赊欠的习惯，并且他开始日常规划自己的生活，不再一头扎在手机里，而是开始有规律的健身、画画、学英语、学意大利语。我们现在的家庭氛围跟以前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我之前由于总抱怨生活苦，总跟弟弟闹矛盾，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我一照镜子，就看见镜子里面那个自己恶狠狠的，很长时间都很讨厌自己，每次就算打扮得再漂亮，也就是照镜子第一下觉得这个妆容或者这个衣服搭配挺好看，可再一看，那个恶狠狠的样子又流露出来了。 这一度让我十分痛苦与苦恼，却一直无解。学了大法后，我再照镜子，诶，好像镜子里的自己不讨厌了，甚至还有点可爱。仔细一看，我的眼睛都变得十分清澈，亮晶晶的。有时候猛地一看，都觉得眼睛里面闪着小星星。在之前，眼睛总是感觉雾蒙蒙的，蒙着一层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我跟母亲说了我俩的变化，母亲又惊又喜，都不敢相信。她兴奋地说，自己和父亲也和睦多了，再也不吵架了，能包容彼此了。结语：随着不断的深入学法，每天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我逐渐地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明白了救度众生的意义之重大。虽然脑中时常有不好的思想和观念，也有很多执着心没去，但我明白那些东西不是真我，我坚定地修下去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我一定可以。修炼虽然有时很苦，但当冲破一个磨难后，那种被真善忍滋养着的美好，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，是常人间任何物质利益、情欲都无法达到的美好境界。修炼的苦都是难能可贵的提高机会，常人间的那些鸡毛蒜皮与生活压力是无法与之比拟的。我明白，我不再糊里糊涂地游荡在人世间了，我有师父了，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我相信，只要坚定把师父给安排的路走下去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的悉心看护，弟子无以为报，只有精进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